上一堂的灵西米信息，我们谈到了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民重建圣殿。以斯拉重现以色列的民的属灵生命，尼希米重建圣殿圣城重建圣城的属灵意义是护卫真理，不被今日的风俗异端学说所迷惑。尼希米第一章讲到尼希米的兄弟汉拿尼从犹大回来报告耶路撒冷的光景，知道城墙被巴比伦毁坏以后完全没有修理。尼希米的反应就是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我们上一次我们提到我们要学像尼希米一样，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第一样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如果能够进食的话就进食祷告。我们相信，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听祷告的神，他是看顾我们神，他是引领我们的神。神听祷告，我们不要忘记祷告。我们教会要复兴就是靠着祷告的能力。从尼希米为城墙被毁的事没有修理的事他迫切的祷告，痛苦流泪，使我们联想到尼希米这个人，他所关心的是什么呢？他所关心的乃是神家里的事，他所关心的是神子民是否有爱神和遵守神诫命的心。他所关心的就是以色列民族的心是乃怎样的心，是必须是一个敬畏神的心。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住在美国，可是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是我们的根。我出生在新加坡，我看我自己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根。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祖父早期从福建移民到新加坡，1986年我从新加坡移居到英国。我看到在伦敦的这个地方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来到英国来读书，而且我预测到将来的日子里面会有更多的留学生涌进去英国，这是我所预测到的。结果是事实，有大批的留学生来到英国读书。我神就给我对中国人的福音需要，把这个负担放在我的心里面，神就把中国人的福音深深地刻在我的里面，一直到现在这个负担还是在那里。记得那一天师母跟我两个人到意大利的罗马，我们在罗马的地方参加了欧洲地区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在会议的当中，主席请我们站起来唱一首歌，就是这首你所听到的歌《宣教的中国》。这首歌在会中一起唱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是在那边一直在流。我的脑海里面所浮现的就是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面孔。 神的灵感动了我的心，我对中国的福音需要很有负担。弟兄姐妹，尼西米以一颗关心以色列同胞的心，你是否有一颗关心中国人同胞的心呢？尼西米是一个属灵的领导者，他看到异象，他看到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一层旷野，城门被火焚烧，他的使命就是去完成神所托付重建城墙的工程。弟兄姐妹，从六月开始，六月整个月就是我们三镇华人宣教啊宣道会的福音啊这宣道宣教月份，整个月我们的信息就是在宣教方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整个宣教上面的需要。我们会有一个特殊的讲员，特别的讲员，我们请他从三方市那边过来跟我们啊宣教的信息。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一起围着福音的需要祷告，我们一起围着中国的福音祷告。中国的希望就是人人归在神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神，在现在我们有郭牧师在那边，感谢赞美神，我们有赵纯弟兄在那边帮忙协助郭牧师。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中国的需要一起来祷告。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是第二章，看尼西米这个属灵的领导者，他所拥有的几个特殊啊素质。我们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要看尼西米是怎样的属灵领导者。尼西米他有等候在神面前的一颗心。尼西米是一个属灵人，属灵的人做事情必须要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人做事情必须要有属灵的看见。尼西米看见耶路撒冷城墙的需要，尼西米对耶路撒冷有负担，他有个负担要把你耶路撒冷的城墙重新修过。我们知道为了城墙被毁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尼西米哭泣流泪祷告祈求。尼西米第一章啊，尼西米记第一章第一到三节告诉我们，尼西米的弟兄哈拿尼向尼西米报告耶路撒冷城墙被毁的事情，是在基斯流月的时候。如果我们看看整个以色列啊呀，整个犹太历的话，那个左边的红色的箭头告诉我们，基斯流月是在11月到12月的之间。我们看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尼西米的王。在尼西米在王面前服侍王的时候，是在尼撒月，就是犹太历的尼撒月，在右边啊，在啊左上角的那个红色的箭头，就告诉我们，尼撒月就是在3月到4月之间。可见尼西米。前后等待了4个月的时间，才将隐藏在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个负担向王 分享。四个月是一个很长的等待的时刻，尼西米在等候神回应他的祷告，尼西米在等候神奇妙的作为来改变一切。你是否现在在等候神应允你的祷告呢？你是否处在一个怀疑神，怀疑神为什么你已经祷告了这样多年，神还没有回答你的祷告呢？你是否一直在围坐你内心里面你的丈夫没有信主，你已经不断地为他祷告，还是神没有改变，你一直没有耐心地继续等下去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处在这样的这个情况里面，我们还是继续要祷告，我们还是不要灰心，继续祷告下去，我们要等候神的应允来临。等候不是一个容易学习的功课，我知道等候的人要有耐心。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八到十四节，撒母耳早期的时候叫扫罗到基甲去等候他的到来，要把祭献上给神。扫罗完全没有耐性，在基甲的那个地方等候撒母耳，他等得不耐烦，撒母耳一直没有出现，他等不及了，他自己自作主张的把祭物献上给神。结果撒母耳来到，撒母耳责备扫罗，你知道结果吗？结果是扫罗王失去了王位。这个是我们没有耐心的结果。为什么神不马上为尼西米开路，而是神要尼西米等候呢？弟兄姐妹，神的安排是有他自己的时候，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神总要试验我们的耐心，神要考验我们是否有坚定的意志，也许神要考验尼西米的负担，在他心里的负担是否能够不能够耐得住，是否因为四个月过去后他的负担就慢慢的消失。等候神就不等于拖延，神要尼西米等候是等待时机的成熟，等候是身心灵来预备神有让神有机会来完成我们托付给神的事情。等候是什么？等候是来到神的面前，支起力量重新得力的时候。等候就好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十一节所讲，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是一个盼望，盼望神的恩手在所祈求的事情上面来动工。 等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是考验自己对神的信心有多深刻。尼希米是一个怎样的属灵领导者？他是一个能够把握机会的领导者。属灵的领导者是一个懂得时机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是机会要做，什么时候是机会，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不是时刻来做这个事情。一个懂得时机的人是一个等候神的人，等候神的人等待神在何时候开道路。在这里我们看到等候和时机是连在一起的。一个等候神的人是等候神和聆听圣灵引导的人。耶稣雅记第一章讲到摩西死了，带领整全体的以色列民众准备要进入迦南地的那个重任就落在耶稣雅的身上。耶稣雅勉励以色列的会众，他怎样勉励法？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耶稣呀，耶稣啊，吩咐百姓要预备食物。他也吩咐百姓说，三天之内就要过约旦河。为什么要三天呢？为什么不要马上的过河呢？就是要预备百姓的心。耶稣也要一份工作要做的，就是查考一下约旦河对面的那些地方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来到第三章，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他们没有马上过去，他们等待神的带领。如果以色列的民众没有耐心的话，他就在约旦河的那个地方，他等不及他们私自的过到对面去。他们看到约旦河就向前冲，我想约旦河的水就不会开，他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神迹奇事临到他们当中，他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以色列民要等待神的带领，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他们要等待祭司抬着业柜一步一步的走下约旦河，一步步的往约旦河的河水走去。当祭司抬着月柜脚一踏入约旦河的时候，神迹奇事发生，他们就在夜柜的后面跟随着，他们要经历到神的作为临到他们当中。第三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踏入，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约旦河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了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 神迹奇事就在当时候开。弟兄姐妹，在等待的事情上面，你有没有耐心？我们需要继续等待，等候神的时刻来到，你就会经历到神的奇妙作为。今天尼希米记经文里面，尼希米所经历的事情和耶稣亚的所经历的一模一样。尼希米看到异象，神给他的使命就是要离开皇宫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尼希米还在皇宫里面服侍波斯王，到底他应该怎样离开呢？不知道，尼希米不知道。尼希米用四个月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等待神开路，四个月在波斯王面前。尼希米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带做任何的愁容，他在王的面前服侍，他没有带做苦瓜脸来服侍王。尼希米在第二章第一节，尼希米记二章一节说，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尼希米的内心在这四个月的当中仍然有负担，他没有把心里面的忧伤挂虑以及任何的情绪带到工作中。王一直不知道尼希米你内心里面的事情。四个月过去了，对于耶路撒冷城的景况来讲，内心的负担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终于有一天时机来临了，机会到了。那一天大概是在宴会的当中，因为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王后坐在旁边，根据当时候的习俗来说，王后只在宴会中坐在王的旁边。那一天波斯王觉察到这一位从来都是面对面带着笑容的尼希米表情有点怪怪的，于是他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尼希米心中愁烦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大家都对我们的中国家同胞、中国的家人得救有负担，我们要等待时机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们等待机会。如果他们在忙乱的时候，你告诉他们要信耶稣，他们听不下去。等于他们有机会，他们也许是把他们的问题讲出来的时候，你就趁机而入，告诉他们耶稣会帮助他。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是会等待。一个属灵的领袖，他会把握任何机会向需要的人传扬福音。第三点，尼希米是一个怎样的属灵领袖？他是一个有勇气也有智慧应对的属灵领袖。在宴会的当中，尼希米在王的面前面带愁容，是一个勇敢的表现。他必须要有勇气才能够在王的面前面带着愁容。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刻应该是一个欢乐的场面，一个在这个场面里面大家都嘻嘻哈哈的，只有尼希米这一个人没有任何的喜乐。王有可能会误会尼希米对于王来 开这个宴会，做这个宴会的安排很不满意。王也可能误会，以为说尼西米不满意他做酒政的工作，或者是王可能会误会尼西米说王给他的待遇特别不满意。尼西米很大胆，在王的面前面带求饶。如果王不高兴的话，他脾气一发作，他可以对尼西米说：“你走人吧。”可是尼西米要有勇气来面对从王那边而来的误会的可能性，他也要预备好他自己如何来回应王的问话。王问尼西米：“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心必是你心中愁烦。”很自然的，尼西米对于王的这个问话，这个反应，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于是我甚惧怕。”王问这个问题，他很惧怕。各位，请问，如果你是尼西米的话，你会怎样回答王的这个问话呢？王说：“你既然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你怎样来回答？我想我们会这样回答。我们会这样回答：“哦，王啊，我的兄弟告诉我，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破坏了，到现在还没有修理，我想要去修理。”这样的回答，你想王会有怎样的反应？王也许会想：“你要修理城墙，你到底有什么企图啊？是不是你要巴结所有的以色列人来造反呢？”我上一次提过，城墙很重要。重要在哪里啊？重要在于城墙在当时候有防卫的作用。由此可见，尼西米要建重城墙，要重建城墙的这件事情，是一件特别敏感的课题。尼西米提出要重建城墙，王可能会对他误会。王一误会一产生的话，他可能被杀害。尼西米在第三节里面，我们看看他怎样回答。他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一层，那层宽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尼西米对于王的恭王来讲他回答王是从恭敬开始。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我们面对王的时候，我们会很恭敬的回答王，他说：“愿王万岁。”这个跟中国人在你们古装的连续剧里面，我们都很清楚，他们都会回答王：“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应该的。可是请注意尼西米的回答，他是接下来怎样回答。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层宽凉，城门被毁，我岂能面无愁容吗？”他先回答了王的疑问，他回答了王的疑问后，他发出一个问题来给王，要王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灵巧很有智慧的回应。为什么说很灵巧很有智慧的回应？因为尼西米有智慧，把围转为机，他有智慧把围转为机。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这个智慧，在我们处理事情的上面，把围转为机。尼西米的灵巧是避免提到耶路撒冷这四个字，这当时只是一个字，他也避免提到城墙，中文来讲是两个字，因为这些字眼对于王来讲是敏感的字眼。他用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来代替了耶路撒冷，他引向王引进的是什么？向王引进的是以色列民族的需要。列祖坟墓也就是以色列家园的一个所在地，然后他用荒凉这两个字，城门被火焚烧这几个字，表示了家园所面临的光景是怎样的一个凄惨的光景。这就是尼西米的智慧的地方，他以智慧来应对王。今天的教会就是需要在这个道德败坏的这个社会里面，有智慧的来处理这个道德败坏的事情。今天的教会所需要的属灵的领袖是怎样的属灵的领袖？就是像尼西米一样有勇气的领袖，有属灵智慧的领袖，在这个败坏的社会里面来面对着不同的挑战。因为我们过去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都在谈在现基督徒所面临的挑战的这个课题，我们必须要有智慧来应付。尼西米是一个怎样的属灵领袖？是一个前进的属灵领袖。尼西米是一个有意向、有使命、有属灵领导者应该有的素质。他的素质，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第一点，他在神的面前等候神，他走在神的后面，他不走在神的前面，他有把握机会在抓住时机成熟的时候，把他的需要向王分享。他也有勇气，也有智慧，把他的需要向王表达。尼西米是属灵的领导者，他对于神的事情有前进的心。第一章我们看到他听到弟兄哈拿尼向他报告耶路撒冷光景的时候，他就坐下来哭泣悲哀几日，他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这是他前进的一个表现。因为他对神有前进的心，使他有勇气面对着王，神也赐下智慧给尼西米，在回答王的问题上有智慧的回答。弟兄姐妹，智慧是从神而来，智慧是神赐给那些敬畏神的人。箴言有这样的一段经文说，因为耶和华赐下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 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之便是聪明。在王的面前，他面临着危机，当危机过后，他说出他的经历来，认为王给他的照顾和帮助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第八节，这段话，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弟兄姐妹，你熟悉不熟悉这一段话？到底你熟悉吗？在什么时候我们有讲过这一段话？很熟悉的一段话，曾经我在台台上面讲过，你还记得吗？我想大家都忘记掉。我想我不知道今天我所讲的经，我的信息里面，你过了一两个礼拜是不是还在里面？我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们在谈以斯拉记吗？在以斯拉记里面，这一句话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九节，第二次是以斯拉记第八章第十八节，第三次是以斯拉记第八章二十二节。这三个地方都用在以斯拉的身上，可见以斯拉是神所重用的属灵领袖。以斯拉和尼希米所经历的一切，都认为这些他所经历的是神恩施恩的手的帮助。他们都不认为他所经历的一切是我自己的功劳，他们认为是神的作为，他们认为是神的带领，他们认为是神的看顾，他们把所经历的一切高举神，都归功于神。今天教会属灵的领袖就需要有这样一个素质，也在我们的服事上面我们做得很好，也许在我们的私下我们带领很多人归向神，也许我们讲的话都帮助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这一些都不是我们的功劳，这一些都归功于神的，让神得到荣耀，不是我得到荣耀。这个就是属灵领袖应有的素质。弟兄姐妹，在服事的事情上面，什么时候我们那前进的心转移了？什么时候我们不再依靠神，我们认为我们什么都行的时候，我们的服事注定要失败。我再讲多一次，很重要的一环，什么时候我们那前进的心转移了？什么时候我们不再依靠这位神？什么时候我们认为我们都行，我们的服事是注定要失败？尼希米的第五个属灵的素质就是祷告。回到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四节，尼希米回答完，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一层荒凉， 城门被火焚伤，我岂能面无愁容啊？完就问尼西米说，你要求什么？尼西米这个时候面对着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会来了，王问了你需要什么，王问他你要求什么呢？尼西米的反应非常的冷静，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紧紧张张，是啊，王你给我机会了。可是第四节你注意一下，第四节讲什么？于是我莫倒天上的神，那看到没有？于是我莫倒天上的神。尼西米的祷告很，应该是很短的祷告，而且尼西米的祷告是莫倒，经文告诉我们是莫倒，他不可能啊！当王在问他你要求什么的时候，就说王，你等一下，我祷真的祷告，神啊，王问我，你要求什么呢？求你告诉我该怎样回答。他不可能在王的面前这样高声的祷告神，他必须是默祷的。尼西米不可能告诉王说，王啊你等一等啊，我到一边祷告了我才回答你这个问题，不可能的。王问尼西米，你要求什么？尼西米的祷告很简短，而且他是默祷，他在里面心里祷告，他捉紧机会回答完。他的祷告是一个依靠神的祷告，他的祷告是一个将自己交托给神的祷告，是依靠圣灵带领的祷告，他是属灵的领袖。请问你是这样的一个属灵领袖吗？一个属灵的领导者是要有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属质，这个属质是凡事都带到神的面前来依靠神。在教会的侍奉的当中，是从祷告开始，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是靠着祷告进行，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是靠着祷告结束。不管在团契也好，不管是在小组聚会也好，都是这样。我们靠着祷告开始，我们靠着祷告进行，我们靠着祷告结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是属灵的征战，只有祷告能够战胜魔鬼撒旦作为。这样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是一样，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靠着祷告开始，每一天我们眼睛一张开，我们就围着这一天的生活交托给神。每一天我们在上班，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每时每刻都靠着祷告托住。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他走路去学校或者坐校车去学校，我们靠着祷告托住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的一天。我们来到公司的门口，我们还没有进去，我们靠着祷告走进去来面对一天的工作。当我们晚上睡觉之前，我们以感恩的心来结束一天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态度。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靠的乃是神。最后一点， 尼西米是一个怎样的属灵领袖？尼西米是一个很为神摆上、放下自己的属灵领袖。当王问尼西米的时候，你要求什么？尼西米的回答说，仆人若在王面眼前蒙恩，王若喜爱，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在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里，好我好重建啊，重新建造。那时王坐在王啊，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子。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这个是神的带领，王喜欢差派尼西米去，而且由尼西米和王约定日期到耶路撒冷去。神的带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带领，神对尼西米的带领是很特殊的一个带领。他不单单完答应派尼西米出去，王也答应尼西米的要求，和大河西的省长打个招呼，好让他能够很顺利的到犹大去。而且王还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人，那个负责的人，供应所需要的木材给尼西米。这个不是神的带领吗？神的带领实在很奇妙。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你有没有经历这样的带领？很奇妙的带领，神特别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为你预备，为你开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这是一个引，这是一位引领我们前面道路的神。我们要感谢赞美神，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跟师母经历的好多好多神奇妙的带领，我不知道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同样的，神也在经历，你亲自的经历到神的带领。可是王答应尼西米一切的要求啊，王答应不是很，对于尼西米来讲很不容易。为什么？尼西米就开始要背负一个很重大的使命，一个很重的担子就落在尼西米的身上。这个使命就是要完成城墙的重建工程，这个使命所带来的是各方面的拦阻和攻击。这个拦阻和攻击啊，是犹太人本身的而来的拦阻和攻击，也有从外面来的拦阻和供应。尼西米是一个纠正，你知道纠正的工作是做什么？纠正是在皇宫里面服侍王，他为做王检验所有要送到王面前的食物，他要先试试看这些食物，要肯定是安全的才给王吃。他要负责酒镇的人这份工作，这样的一个人必须是王所信赖的一个人。如果他不是王所信赖的，随时啊，王会恐惧说他会下毒药给了王。这份工作很高贵，这份工作而且是很轻松的工作。尼西米做这份工作，他的生活过得舒舒服服的。照人看来，尼西米应该满足他的工作才对嘛，他在皇宫的生活多么舒服，他何苦 要放下皇宫这个高尚的工作，何苦要放下这个舒服的生活，而到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在太阳的晒啊暴晒的底下来做建筑的城墙，在监督城墙建筑的工作，苦得不得了。他到了耶路撒冷，还要面临着四面八方的拦阻。真实的是吃力不讨好的一份工作。在我们的眼睛来看，尼西米笨得不得了。尼西米是属灵的领袖，属灵领袖看见从神而来的意象和使命，属灵的领袖是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属灵的领袖是要顺服从神而来的托付，要顺从神的托付，就要有一颗心为神的缘故完全的摆上。他要摆上他自己。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教会很需要的领袖，就是要学习这个摆上的功课。我们完全是因为神爱我的缘故，神托付我的缘故，我完全的摆上，放掉一切。今天很少教会的领袖肯为神摆上一切，他把我捉得很紧，捉到紧紧的。那我们来总结今天我们所谈到的，一个属灵的领袖必须要有意向，必须要有使命，在神的面前他要学习等候神，他要走在神的后面，他不是走在神的前面，他要把握机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分享神的话语，他要有勇气和智慧，把他所看到的意象和使命向人传达。他也必须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必须要是一个肯为神的缘故摆上的人，他肯放下一切。今天的属灵领袖，我们需要有通红的眼睛，为做整个世界的需要痛哭流泪祷告。今天的属灵领袖需要有一个破去的心灵，为人的灵魂完全破去。今天的属灵领袖需要以一个气气跪在神面前的气概，为做人的灵魂祷告，为做教会的需要祷告，是需要付这样的一个代价。请问你肯不肯付代价？你肯不肯为神摆上？我们看到尼西米，尼西米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看到尼西米在王的面前得蒙恩宠，我们看到尼西米在王的面前经历到神的带领。今天神也同样会带领我们，我们的一生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上，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不是我们捉得很紧紧，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乃是靠那一位神。我们的一生的道路是神引领前我们前面所要走的每一步，只是我们需要的是紧紧的跟从神。也许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是不顺利的，在我们的一生里面，可能我们流过好多好多的眼泪，可是如果我们肯完全的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告诉神说，神啊，让你来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我不知道怎样走，我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是很艰难的。有一个很出名的圣诗的作者，他的名字叫做 Fan 你 Cosby 大家都很熟悉，是一位姐妹。这个位姐妹在她的一生里面很不容易，从小的时候她整个她因为医生错误的诊断，使到她两只眼睛完全看不到，她在黑暗的道路上面经历神在她生命的作为。她的一生的道路能够写出很多首很多首宝贵的诗歌，很不容易。他曾经这样写过：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主爱怜我何用多有，我一生蒙主眷佑，我凭信在神里面安居，享天上平安喜乐，我深知无论意何事，主必为我安排稳我。他就是有这样的信心，将他的一生的摆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我们请小红跟王勇来带这首诗歌。
请大家起立。
救世主。